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翻到旧约圣经路德记 Ruth Chapter 1 Verse 1-5， 路德记一章一到五节。翻到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妻子的名叫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叫基连，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特别是在你复活的日子中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圣道圣灵，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主，孩子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主的话运行在和圣灵运行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认识你，归向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上帝的恩典，带领我们完成了加勒太书的讲道。那么今天开始，我们同样要依靠上帝的恩典，开始新的一卷书，就是旧约的路德记的讲道。路德记是发生在距今3400年前，士师时代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士师时代是在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050年之间的350年之间的事情，也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啊，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公元前1400年到扫罗成为以色列王，公元前1050年之间。因此士师时代大约经历了350年左右。有关士师时代的圣经记载主要包括了弟兄姊妹熟悉的士师记、路德记，还有撒母耳记上的部分章节。其中路德记是士师旧约士师时期非常重要的圣经经卷之一。主要原因是路德记就如当时黑暗中的一束光，路德记就像当时黑暗中的一束光，带给了黑暗时期以色列民的这个盼望，带来了上帝的怜悯和盼望。因此路德记不仅是一个故事感人真实的历史故事，路德记更彰显了上帝的主权掌管，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救赎和上帝信实的护理。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一点点和弟兄姊妹来分享。那么今天借着路德记开篇的五节经文，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拿厄米失去人生一切依靠的绝望， 就是拿俄米失去人生一切依靠的绝望。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拿俄米所遭受的人生苦难。我们看第一点，就是拿俄米所遭受的人生苦难。 The sufferings Naomi endured in life。 第二个，我们要看按着人的意志抉择的悲哀。按着人的意志抉择的悲哀。 The tragedy of decision made according to human will。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就是绝望人生的出路。绝望人生的出路。 The way out of life despair。 首先我们来看拿俄米所遭受的人生苦难。论到圣经中遭受苦难最深的人物，弟兄姊妹可能首先想到的第一位就是约伯。如果我们说圣经中遭受苦难最深的女人，我个人认为可能就是拿俄米了。拿俄米可以说是女版的约伯。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拿俄米所遭受的人生苦难。路德记故事的一开始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极其悲哀的故事。故事的开始的主角应该是遭受苦难的拿俄米。拿俄米的苦难是跟随她的丈夫从犹大地的伯利恒移居到摩押地开始的。圣经一开始给出了我们当时的背景和原因。圣经在第一节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时间讲到的是士师时期，原因是国中遭遇了饥荒，地点是犹大的伯利恒。故事中的家庭是因为犹大地的伯利恒发生了饥荒，一个家庭有一个人就带着两个妻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路德记的一章一节给我们叙述了非常多详细的信息，我们一会儿会详细的来看。那么故事中的人物，在第二节讲到说，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圣经中给出了我们这一家人的姓名以及他们原本所属。圣经在这里说，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后来迁居到了寄居地，就是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圣经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他们原来的居住地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旧约时期，伯利恒、以法他都是指一个地方，就是伯利恒。我们知道在创世纪35章19节讲到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就是他们的祖先雅各所爱的妻子拉结死了以后，雅各就把他葬在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那么后来我们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后，犹大支派得到了伯利恒地来居住啊，就是我们谈到犹大支派啊，就是在伯利恒。圣经强调他们原本的居住地，就是要强调说明以利米勒全家都是犹大支派属神的选民啊，就是强调说他们是犹大支派属神的选民，这是他们的身份特质，他们是上帝立约的选民， 生活在犹大支派的圣约群体当中，他们是属神的选民，他们是犹大支派纯正的这个后裔，而且他们是圣约群体的子民，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一个主要的人物拿厄米悲哀的人生遭遇。今天很多基督徒家庭都给自己的女孩子取名为拿厄米，因为名字本身有着很好的属灵寓意。拿厄米的意思就是甜美的、愉悦的、幸福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妇人、一个妻子、一位母亲，无论是拿厄米的父母还是拿厄米自己，她都希望自己呢有着一个丈夫、有儿子，甚至期盼有孙子，就如她的名字所预表的甜美的、平安的、幸福的一生。可是讽刺的是，到了外邦摩押地后，拿厄米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他的人生变得越来越悲苦。圣经在第三节说，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拿厄米所遭受的第一个层面的悲苦，就是她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在古代京东文化的文化中，妇人若是失去了丈夫，就等于失去了她一切的依靠，因为那是以一个男人以男人为一家之主为头的社会。丈夫作为家里的头，作为家里的领袖，作为提供家里一切生活所需、支持保障的支柱，没有了。如果一个女人失去了丈夫，成为寡妇，就意味着这个家庭的结构完全的破坏了，而且失去了一切生活的供养。我想这一点弟兄姊妹都熟悉圣经的文化。虽然拿厄米失去了丈夫、家庭，是她人生中第一个大的灾难，但是拿厄米还没有完全的失去盼望，因为圣经说剩下妇人和她的两个儿子，也就是说拿厄米还有两个儿子，至少两个儿子可以娶妻、结婚、生子，可以将以利米勒家的家族的姓氏传递下去。可是圣经进一步论到更深一层的灾难临到了拿厄米。第四节说，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第五节的上半节说，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但是两个儿子虽然都娶了外邦人摩亚女子为妻，他们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圣经讲到说拿厄米的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两人也都死了。如果说这是第二深层次的悲哀的话，拿厄米的盼望还没有结束。如果拿厄米的两个儿子为他哪怕生下一个孙子的话，也是拿厄米最后的一线的盼望。可是更大的悲哀是，拿厄米所有的两个儿子都死了，而且两个儿子没有给他生下任何一个孙子。因此圣经概括拿厄米的悲哀人生说，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在那个时代的寡妇失去了丈夫、失 去了儿子，无子无后代。换句话说，拿俄米失去了他人生所依靠的一切。拿俄米失去了他人生中所依靠的一切，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甚至也没有后代。拿俄米不仅失去了他人生所依靠的一切，拿俄米也失去了他人生所盼望的一切。啊，我们说你物质上的东西，或者说东西上的一切丢失了，你还会有盼望，但是拿俄米连人生的盼望也都没有了。拿俄米所遭遇的悲哀的人生，概括的说，就是居住在外邦地，啊，他还不是居住在那个他原来的家乡，他是居住在那个外邦地，他成了一个寡妇，他失去了地上所能依靠的一切，无论是他的丈夫还是他的儿子。拿俄米失去了对人生依赖一切的盼望，无子无后代。对当时的妇人来说，拿俄米的人生就如进入了绝望的黑暗，拿俄米的人生似乎不再有什么意义了。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啊，有的人可能就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论到人生的苦难悲哀，人们往往会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啊，当人们论到人生的悲哀苦难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些灾难会临到我，甚至有的人会责备上帝，认为上帝不公平，认为上帝不美善。人可以无限制地发问下去，可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人生的苦难基本上就是两大原因，人生的苦难基本上就是两大原因。绝大部分人生的苦难是因为人类犯罪堕落后的必然结果，啊，这一点我们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人类绝大多数的苦难都是因为我们人类始祖犯罪堕落后的必然的结果。第二个，少部分的苦难在人看来我们不能够明白理解，啊，有一部分苦难在我们人来看来是不能够明白和理解的，因为它可能是来自上帝主权的试验，啊，我们说是 divine 的奥秘。那么我们看了拿俄米悲哀的人生之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就是按着人的意志抉择的人生悲哀。圣经中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拿俄米苦难的原因，但圣经介绍的背景可以让我们知道拿俄米悲苦的人生和她的丈夫以利米勒按着人的意志的抉择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来看圣经中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就是以利米勒。路德记的开始对以利米勒的介绍非常简单，用两个词就概括了以利米勒的一生。第三节说，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啊，就是讲到了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拿俄米，然后说到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第四节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啊，前面讲到说他是拿俄米的丈夫叫以利米勒，后来讲到他死了。圣经似乎只是为了突出拿俄米而淡化了以利米勒，但从圣经的背景介绍中，我们很清楚知道，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以利米勒作为丈夫，他作为父亲， 作为家庭的头，他带领全家移居到了外邦摩押地，而且在那里居住是属灵上极大的错误选择。以利米勒作为家庭的头，作为一个家庭的代表，作为家庭的领袖，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他把一个家庭带到了外邦啊异邦地，是属灵上极大的错误和选择。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想，因为有饥荒啊，没有办法生活呀，搬家难道还有什么错吗？那么到哪里他们都可以侍奉上帝呀，听起来似乎没有错，但对当时的以利米勒来说是绝对的不同。选择全家搬往摩押之路是属灵的错误选择。下面我们来看看以利米勒几个方面的错误选择。第一个的错误选择就是他离开了应许之地，来到了外邦偶像之地，就是说他离开了那个 Promised Land， 到了一个外邦的偶像之地。首先我们看当时的背景，前面我们讲了路德记是士师记，是士师时代重要的书卷。士师时代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开始，也就是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上帝应许的迦南地，也就是说在公元前1400年进入迦南地。到了以色列向上帝求王，求扫罗做王的时候，公元前1050年的350年间，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每一个人都知道是上帝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领他们经过了旷野的40年，进入了那个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那么这片土地是上帝在圣约中应许赐福给他们后裔的土地，也就是说迦南地是上帝在圣约中，在亚伯拉罕之约中 promise 给他们的，赐给他们后裔的应许的土地。弟兄姊妹，在某种意义上讲，迦南地实际上预表着上帝救赎的恩典啊，迦南地它预表着上帝救赎他们的恩典。而且路德记特别提到了说，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的人，就是强调他们是被上帝分别为圣出来的，是属上帝的圣约子民。可是作为一家之主的头领袖，因着一时的饥荒困难，就带领全家离开了应许之地，前往外邦偶像之地。就如我们今天的一个基督徒随便就离开了教会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可怕，离开了上帝那个应许的祝福的土地。以利米勒错误的选择的第二，就是他忘记了，甚至不相信上帝的应许和看顾，来到了外邦假神之地啊，来到了外邦敬拜假神之地。那么在古近东的文化中，地名、人名都代表着特定的意义。我们先来看伯利恒啊 ，Bethlehem， 也就是以法他和摩押地。伯利恒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面包之屋、粮食之家啊。伯利恒这个名字就是代表着粮食之家、面包之屋。可见伯利恒本身就 就是一个物产非常富饶的出产粮食之地，不仅粮食丰盛，而且还出产各样的水果。以法他的意思就是富饶之地，有很多的水果。我们知道伯利恒是位于约旦河西岸啊，我们知道约旦河下来是死海，那么伯利恒是在约旦河西岸，在耶路撒冷的下边，也就是它在靠近死海的西边啊，靠近死海的西北边啊，死海在这里，伯利恒在这里。那么摩崖地在哪里呢？摩崖地是在约旦河的东岸，在死海的这个东南方的位置啊，就是这样一个位置，中间是死海啊，这个伯利恒在死海的这个头上，那个摩崖地在死海的下边的脚上。那么摩崖地是什么意思呢？摩崖地啊，英文是 MOAB 啊，摩崖是分开的两个词。 MO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 who， 就是那个 AB 呢是父亲，就说谁是你的父亲， Who is your father。 我觉得这个发音啊肯定很接近 Moabi， 就是没有了阿爸，就是没有了父亲啊，就是说谁是你的父亲，这就是摩崖地的意思。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创世纪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故事。当上帝降下天火刑罚同性恋的这个城市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罗德带领两个女儿逃离了出来，他们就逃离了摩崖地啊，在摩崖地寄居。摩崖人是来自于罗德的女儿跟罗德乱伦产生的后代。创世纪的19:31是这样的记载，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36说，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同她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下了儿子，给她起名叫摩崖，就是现今摩崖人的始祖啊，这就是摩崖人后裔的来临。38说，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所以这是以色列民都很清楚的。另外摩亚人也是在出埃及时期和上帝选民为仇为敌的国度啊。时间关系我们不介绍，弟兄姊妹可以去参考民数记的22-24。还有摩崖人也是敬拜偶像众多的之地啊，也可以去参考民数记的25。我们说作为上帝的选民，圣约子民以利米勒，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吗？以利米勒不知道迦南地伯利恒是上帝所看顾之地吗？以利米勒不相信以法他伯利恒是上帝无论在物质上属灵上都丰富供养之地吗？以利米勒不清楚外邦地摩崖地的偶像敬拜吗？以利米勒不清楚摩崖地会影响他家属灵的全家的属灵生命吗？ 难道在摩崖地以利米勒能够生养出敬虔的后裔吗？那么以利米勒选择的第三个错误，就是按着自己属肉体的满足来选择，而不是按着上帝的旨意而行。我们从以利米勒的名字和他所生活的世代来看，刚才我们说了，圣经中的人名地名都代表着特定的寓意啊。圣经中的人名地名都代表着特定的寓意，就如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常常会给孩子起圣经的名字，就是代表着父母对那个儿女长大后的期盼啊，他对孩子长大后的期盼。比如我们给天天起名为萨穆尔 Samuel 啊，就是我们知道说他就是上帝特别赐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期盼他长大以后来侍奉上帝。那么对以利米勒来说也是一样的，他的父亲给他起名以利米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是我的君王。以利米勒的名字代表着上帝是我的君王。我想以利米勒的父亲也是敬虔的属神的儿女，给他的儿子起名以利米勒，就是要让他时刻牢记说上帝是你的王，让他常常的来敬畏上帝，选择遵行上帝的旨意，行上帝旨意的事。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以利米勒生活的世代，路德记在一章一节告诉我们说，当世事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往摩崖地去寄居。那么提到世事时代，它是圣经中特别是以色列历史中一个独特的时期。那么这一个时期重要的表现，我们说世事时期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呢？一个属灵的表现就是以色列属灵的混乱时期啊，我们用一个话概括，就是说那是一个属灵混乱的时期。就如士师记在结束的时候用一句话概括了那个士师记士师时代的那个光景，就是在士师记21:25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在概括这一个章时代的时候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恰恰是那一个时代的标志。他们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王，他们各自就是自己的王。那是一个自我中心，那是一个道德败坏、社会秩序混乱的时代。这个和以利米勒的名字的那个意义形成了那个强烈的反差和讽刺。以利米勒的名字是上帝是我的王，而在他们实际的属灵生活中，上帝不再是他们的王，他们自己就是王。以利米勒忘记了上帝对他的呼召，忘记了上帝呼召他在伯利恒应许之地的生活和见证。以利米勒在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他看到的只是那个属世界的物质利益的那个地方，他忘记了上帝是他的王，他选择了自己眼中看为好的地方，而非按着上帝的旨意去选择。这就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 们看了以利米勒错误的选择之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绝望人生的出路。在论到我们在绝望中人生的出路在哪里的时候，首先我们来总结一下以利米勒带给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属灵教训。以利米勒带给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些什么属灵的教训呢？第一个，以利米勒忘记了自己选民的身份，他是伯利恒以法他地纯正的犹大支派的上帝的选民，他忘记了自己是那个立约的子民，忘记了他那个自己属灵的身份，他那个属灵的身份是根植在上帝的圣约之中。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忘记了我们的那个属灵的身份是根植在那个上帝的圣约之中？是属神的儿女。以利米勒属灵的混乱使他离开了上帝立约的圣约群体，他那个属灵的混乱就使他离开了那个圣约的群体，离开了上帝赐福的应许之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是自己轻易地选择离开教会和圣约的群体呢？第二个，以利米勒属灵的软弱与麻木，以至于面临当时一时的暂时的生活的困难饥荒的时候，就离开了上帝应许的一直看顾的应许之地。就说在面临一时的那个生活困境的时候，就离开了上帝所看顾的那个应许之地，那个上帝赐福的那块土地。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讲，人如果离开了那个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就等于死亡了一半，就等于死亡了一半。第三个，以利米勒只选择自己眼睛看得见的、看为好的物质利益。啊，就是以利米勒在选择的时候只看到眼睛前面那个物质的好的东西，而忘记了上帝立约的那个应许，忘记了按着上帝的旨意去选择。上帝不再是他名字所宣告的君王，而世界的偶像成为他的王。啊，所以以利米勒他的那名字也不再是宣告说上帝是我的王，如果上帝做他的王他也不会那样选择，他在宣告世界是他的王，世界的偶像是他的王。以利米勒作为家庭的头领袖，立约的代表。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中反复的强调丈夫是一家之主，丈夫是家里的头，是那个立约的代表，是领袖啊，是那个叫什么 sacrifice servant 啊，是那个舍命的仆人。因着他属灵的软弱，或者说盲目，甚至说麻木，带给了整个家庭无论是从肉体上还是属灵上的灾难。所以因着以利米勒这样的属灵的错误，带给了整个家庭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属灵上整个的灾难。这对我们今天家庭中做头的丈夫、父亲，还有教会中做头的领袖，都是严厉的警醒。弟兄姊妹， 都是警醒啊。就如圣经说，上帝的审判要从他的家里面起始，就是从属灵当家的头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头的千万不要忘记了你的属灵责任，你不仅有物质供养的责任，还有属灵供养的责任啊！我们以前在婚姻家庭时候给弟兄姊妹都反复强调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利米勒其实带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属灵教训。想想看我们基督徒人生啊，想想看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是不是经常跟以利米勒是一样的？我们跟他是一样的。我们在选择关乎我们永生的属灵的家的时候，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无所谓啊？所以你在选择教会的时候，你是选择什么样的教会呢？那是关乎到你的那个 eternal spiritual life， 那个永恒的那个家的时候，我们也无所谓吗？随便选个教会去就行，管它是什么，只要觉得合我的心意就可以呢？第二个，我们在选择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呢？还是我们关心上帝更喜欢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在选择和谁结婚，组建什么样属灵的家庭，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呢，还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呢？甚至我们选择在哪里居住，在哪里养育我们敬虔的下一代，我们是不是也是属灵的麻木呢？过去我们不知道，你在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去看，只要是那个 education 最好的区，都是亚裔，特别是华人居住的地方。我们过去都知道说，哦，这个地方 education 好，教育好，房子贵，我们就把家买在这儿。但是今天我们后来发现说，我们做基督徒的都错了。我们不是说选择在那个地方公立学校有多好，而是应该选择说，应该把我的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去。我们在人生面临的一点点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眼睛也盯着那个我们看为好的，按着物质利益丰富来选择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以利米勒只是当时时代的一个个例而已。没错，我们知道路德记是在讲了以利米勒带领一个家庭的故事，甚至讲一个妇人的故事。如果我们认为那只是以利米勒当时时代的一个个例的话，那你就完全错了。路德记仅仅是列举了当时一个家庭的悲惨结局，他告诉我们当时世事的时代都是一样的。弟兄姊妹，那仅仅是一个缩影。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不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他们有王，上帝就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们没有把上帝当他们的王，他们要自己当自己的王和主宰。以利米勒就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他代表了当时整个那个世世世代的社会，代表了整个世代那个属灵的混乱和麻木，和当时人的那个全然的败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社会不是和那个时代一样吗？弟兄姊妹想想看，在过去几年美国不也是一样吗？ 人们都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王，自己做自己的王。拿俄米作为妻子，因着以利米勒属灵的错误，导致了这个家庭完全的破碎。拿俄米不仅失去了地上的一切，属世界一切可以依靠的，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甚至连一个孙子也没有生产留下后代。拿俄米在那样的时代中可以说是彻底的绝望了。拿俄米试图靠人的办法走出困境，拿俄米根本没有办法，拿俄米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我们以后会讲，他走不出任何前面的道路来，拿俄米可以说是无路可走，人生已经绝望了。弟兄姊妹，同样的，拿俄米悲哀的人生也不是个例，拿俄米也是那个黑暗时代的一个缩影。拿俄米失去了一切的依靠，他绝望的人生出路在哪里呢？弟兄姊妹，路德记在一开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我们说路德记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路德记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有多么的悲惨，在那个外邦之地，那个一个没有依靠的寡妇，失去了人生所盼望的而落入那个绝望死亡当中的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如果说我们说路德记是拿俄米悲惨的故事，也没有错，的确如此。如果说我们说路德记就是一本关乎如果我们说路德记是关乎上帝慈爱的一卷书的时候，可能没有人会相信。就如我们今天很难对一个人生在患难中的人说上帝爱你，上帝真的爱你一样你如果觉你今天如果跟一个那个在绝望中他没有人生一点盼望，他失去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你去跟他说上帝爱你，上帝真的爱你，你觉得他会相信吗？如果你失去了工作如果你得不到你居留的身份，如果你没有考入你理想的大学，如果你的健康出了问题，甚至患了癌症，如果我们可以列举很多，在这样的光景中，你对人们说上帝爱你，上帝很爱你，你能说得出口吗？或者说你处在这样的光景中，可能我们没有像拿俄米一样的悲惨，你相信上帝爱你吗？你相信上帝真的爱你吗？你还是怀疑上帝的爱，或是质疑上帝真的爱你吗？你说上帝如果真的爱我，我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如果上帝你爱我，为什么这么多的不公平呢？临到了我呢？弟兄姊妹，然而路德记恰恰是关乎上帝慈爱的一卷书，它恰恰是要回答我们这样的疑问。我们会在今后的一点点中来学习。不仅如此，路德记它不仅是说谈到那个绝望的人生，路德记是更加的讲到的是有盼望的人生。路德记不是在讲那个人生的绝望，路德记的伏笔告诉我们说，是的，我们的人生是绝望的。你在你绝望的人生中，你永远走不出有盼望的人生来。谁能给你带来盼望的人生呢？路德记不仅讲到有盼望，而且讲到是关乎上帝救赎 赎我们的人生。路德记更关乎上帝主权旨意护理的书。路德记告诉我们说，即便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罪性啊，即便人按照人的罪性去选择，我们走错了人生的道路，按照我们肉体的情欲和属世界的道路去选择，甚至我们走入了绝望，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仍然是王，上帝仍然有他主权的护理，上帝仍然看护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这一切不是基于我们行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们得到了配得到什么，乃是基于上帝在圣约中恩典的拣选，是基于上帝在圣约恩典中的拣选，是基于上帝对罪人的怜悯和慈爱，这样我们才有了真正的盼望和救赎。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是永远配得称颂的。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代，无论是在属灵混乱的时代的士师记，还是在我们现今的时代，让我们都能够警醒来学习仰望我们的主，仰望我们的神，因为你是那位立约掌权作王的主，你掌管这个时代，你掌管这个世界。主，我们的一切你都知道，就如主席在诵读的诗篇139篇中说道，我们到哪里能够躲避你的面呢？我们的一切都在你的面光之中。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警醒警戒我们，也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爱你，依靠你，仰望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